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7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黎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走进美国栏目将带您到首都华盛顿，把握夏末最后时刻，体验华盛顿的冰山博物馆。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官员星期五都表示，希望维持已经延续了一个星期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并证实救援运送行动还没有开始。双方官员对叙利亚眼下的脆弱局面看法没有多少一致之处。40辆装载着被围困的城市阿勒颇所急需的救援物资的卡车仍然在土耳其边境的一个特别海关检查站待命。美国指责叙利亚政府阻碍救援物资运送。白宫星期五表示，只有救援物资可以自由地进入叙利亚，才能开始停火协议的下一个阶段。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贴身警卫应该停止佩戴枪支，因为克林顿希望推翻美国规定美国公民有权佩戴枪支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川普星期五在迈阿密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说，把他们的枪收走吧，让我们看看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吧，那会很危险。克林顿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但希望对枪支有更加严格的管束控制，其中包括对所有购买枪支的人进行背景调查。克林顿竞选班子总管说，川普的言论符合他煽动暴力的一贯作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不同寻常的会见俄亥俄州共和党籍州长约翰卡西奇，希望他能协助促使国会议员共和党议员支持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的通过。卡西奇曾经角逐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在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奥巴马说，中国正在亚洲全力推进贸易秩序的建立，除非美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的建立，中国不会制定有利于美国公司和企业的游戏规则。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指责自由贸易导致美国就业流失，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参议院今年将不会就 TPP 进行表决。加拿大政府星期五说，在加拿大公民高凯文获释的问题上，加拿大并没有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高凯文因为从事间谍罪活动罪名被中国拘押了2年多。此前批评人士担心加拿大可能在贸易投资和遣返被中国政府追查的前政府官员问题上跟中国政府有交易。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高凯文和妻子曾经在丹东经营一家颇受欢迎的咖啡馆，他们夫妇在2014年8月被中国国家安全局逮捕，他的妻子后来被允许取保候审，高凯文一直在押。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说，高凯文接受来自加拿大间谍机关的任务，在中国搜集情报。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过去这个星期天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15周年纪念日。目睹了这场攻击的纽约在事件之后有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到底曼哈顿南部是如何从废墟中重生的呢？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持续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911恐怖袭击15周年，纽约人的生活永远改变。
奥巴马演讲风趣幽默，谁是白宫御用撰稿人？每年全球有80万人自杀，如何清洗自杀恶名，防止轻生？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15年了，纽约人在这期间目睹了曼哈顿南部从一片废墟中重生，可是观念上的重建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说，虽然现在的纽约市让人感到很安全，不过他们的生活永远回不到过去了。
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矗立在双子楼旧址上，它甚至比原来的建筑还要高，象征着城市所具有的恢复能力和力量。虽然伤痛已经弥合，但是当地民众和游客都认为纽约和世界再也不会是曾经的样子。
我认为世界整体没有以前安全，更糟糕了。
我走到哪里都觉得安全，但不幸的是这类事件哪里都会发生。
在911纪念馆中，游客可以了解2001年那场袭击的全球影响，并且重温那些催人泪下的悲伤故事。纪念馆馆长说，在今年的纪念日，世贸中心旧址上的重建工作进展明显，
宏伟的新建筑矗立起来了，三号楼拔地而起，有了新的交通枢纽，还有区域中心的这个庄严的纪念馆，这里是纪念与生活并存的地方。
但是即便是最后一座楼完工，重建仍将继续。对于任何一位在2001年事件当天在纽约的当地人来说，那些最黑暗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有人在那块区域工作，他们到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全身都是灰。
我记得之后几天坐地铁的时候都有股味儿，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因为商店都关了，里面的食物在腐烂，但是你不禁会想，那个味道会不会是腐烂的尸体的味道呢？
世贸中心一号楼附近是一个修剪整齐的花园，那里曾经是个监狱。贝斯蒂·兰道夫认为这是一个隐喻。
我周围是这些美丽和葱郁的景色，但是下面是曾经的那段历史，我们从911一路过来的那段历史。
但是即使在城市中这个相对宁静的地方，对于他们是否总体上感觉更安全的这个问题，纽约人心情复杂。
因为挑衅和分离主义，我事实上感觉更危险了。
我们非常安全，有人在负责这些，有我们看不到的人在保护我们。
虽然有担忧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度过了城市最黑暗时刻的许多纽约人对这一点仍有共鸣，那就是除了纽约他们不会去任何地方。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最近患上了肺炎，接受抗生素治疗。希拉里竞选阵营一度没有公开病情，以为是小病一场，没想到越拖越严重，使得人们开始对希拉里的健康和肺炎的严重性议论纷纷。肺炎到底是大病还是小病？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希拉里事件使得人们又开始讨论肺炎，这是一种常见但有时可以致命的肺部感染。
这可能有多种病因，可能是细菌性肺炎或者病毒性肺炎。
显然克林顿患的是细菌性肺炎，因为他的医生为他开了抗生素。
我们有更多的方式来治疗细菌性肺炎，所以有些情况你可以说，如果你患的是细菌性肺炎，医生更有办法。病毒性肺炎呢，我们都知道流感，流感是个非常常见的感染，可以引起肺炎。说实话，我们并没有很多治疗办法。
不论治疗哪种肺炎，医嘱都包括卧床休息、多喝水以及控制体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肺炎是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的头号杀手。在美国，每年医院要救治约100万患肺炎的成年人。
肺炎的严重性取决于感染以怎样的形式影响病人肺部，以及病人身体有什么样的反应。
肺部已经有病的人危险更大，年龄越大危险越大。当人们打喷嚏的时候，带有细菌或者病毒的空气飞沫喷出被他人吸入，这是肺炎传染的途径，疫苗可以防止细菌肺炎的感染。
肺炎的严重性取决于感染以怎样的形式影响病人肺部以及病人身体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有任何维他命或者是药物能够帮助你避免感染，只能将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抵御可能的疾病。
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发烧、无力以及咳嗽时胸痛加剧。施莱伯医生说，最好的避免肺炎加剧的方法就是在症状一开始时就去看医生。
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晚宴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讲话风趣幽默，不仅让人捧腹大笑，而且还展现了总统的亲民魅力。那这些段子都是谁写的？白宫的御用撰稿人又是怎样炼成的？
I'm a mellow sort of guy. And that's why I invited Luther, my anger translator. Hold on to your lily white butts.
大卫·里特就是启发奥巴马说为我表达愤怒的人路德那个段子的总统御用撰稿人，他刚刚卸任这一职务。
我在白宫待了四五年，写了很多演讲稿，有时候要写记者晚宴的讲稿，其中要有笑话。
白宫记者晚宴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好莱坞明星、知名记者和人们认为最应该一本正经的人齐聚一堂。多年来，里特是奥巴马在这个活动上幽默讲话的主要撰稿人。
总统如果讲笑话，他讲那些笑话之前和之后都还是那个总统，因此你得确保他所讲的那些东西他会以另一种方式在严肃演讲中涉及，这就是这些话题中的重点。
传统上总统会拿政界和商界大佬开涮。
No one is happier, no one is prouder。
把出生证这事儿放在一边，唐纳德是最 happy 最自豪的，那是因为他终于可以把精力放回到其他事情上去，比如说我们登月造假了吗？罗斯维尔到底发生了啥
？Moon landing.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Roswell?
President Obama. 奥巴马总统恰好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他真的有幽默感，他是发自内心的，他知道如何在公众场合有效利用幽默感。
奥巴马在就任总统初期就展现了这一点。
我得坦白地说，我今晚真的不想来，但是我还不得不来，这只是从小布什那儿继承来的又一个问题。
随着时光流逝，总统自身在变化，他的笑话也在变化，他从不避讳这一点。
这是两周前的，这些天我照镜子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不是以往那个高大魁梧的年轻的穆斯林社会主义者。
这些晚宴的目的之一是，这是总统放下身价的一个机会，你知道，提醒人们他有幽默感，提醒大家他从不自视甚高。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to be a joke writer for the president? I studied history.
我大学学的历史，我没有学笑话写作。我在纽约长大，我曾经去过业余喜剧夜演相声。对于成功的撰稿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好奇心极强，博览群书，语不惊人死不休。
如今里特是一些好莱坞演员和制片人创立的幽默视频公司笑死人不偿命华盛顿办公室的主管。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父亲自杀让多罗西决心清洗自杀恶名并且防止轻生，还有乡间掩映绿谷书室偷得浮生半日闲，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加利福尼亚是一个有死刑的州，可是很少被执行。死刑是尊重生命还是有损尊严？11月，加州民众就要将废除死刑还是强化死刑这两项对立提案进行公投，请看报道。
加州目前有750名死刑犯，法院对这些犯人暂时不予执行死刑。众所周知，自加州于1978年恢复死刑之后，该州的死刑制度就被打破了。
加州的纳税人们已经缴纳了50亿美元，加州已经对13人执行了死刑，另外约有100名犯人就因年龄或其他正常原因死于狱中。
11月举行的公民投票将完善加州的死刑制度，民众将决定是支持废除死刑的62号提案，还是支持完善执行死刑的法律程序的66号提案。废除死刑还是加强死刑，公众对此意见不一。
对我来说，美国的死刑制度在实施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具有种族偏见的。这种制度只针对那些贫苦的民众或者是无法获得很好辩护的被告人。在我看来，这种制度毫无公正可言，没有任何存在的道理。
曾经是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科米特·亚历山大则支持死刑，他的母亲、妹妹和两个外甥都被谋杀。
支持死刑完全是出于司法公正。如果是为了报仇，我丈夫30年前在法庭上就该报仇雪恨了。因此，正义需要等待法律程序的完善才能得以彰显。如果这需要时间，那就要耐心等待。
科米特妻子所说的正义的推迟，是由于法院上诉以及缺少专业的律师。66号提案旨在完善死刑制度。在美国，有30个州仍然保留死刑，其他州已经废除死刑。在那些保留死刑的地区，死刑也很少被执行。不过，许多检察官表示，应该保留死刑以应对罪大恶极之行为。
对于罪大恶极的犯人应该保留死刑。我认为对我们检察官以及整个司法制度都需要死刑这种方式来惩罚那些穷凶极恶的犯人。社会也需要一个途径对十恶不赦的行为表达他们的愤慨。
然而有批评人士表示，美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保留死刑的民主国家。
我认为死刑制度败坏社会和民众，并且有损我们作为人的尊严。
支持死刑的人士说，死刑是必要的。
如果谁胆敢伤人性命，那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废除死刑还是强化死刑，加州民众将在11月8日投票做出决定。
每年9月是美国的全国防止自杀月。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可以被称作是健康危机。可是这个问题却是人们回避的话题。自杀的人常常被看作是懦夫，而且会给家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多罗西的父亲是一位战争英雄，却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多罗西试图消除自杀的恶名，并且防止人们轻生。
I was 9 when my father took his life.
我爸爸自杀的时候我9岁，我把那天当作我童年的最后一天，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安全感了。
I had no sense of security.
多罗西波站在阿灵顿公墓他父亲的墓前，这个公墓是为战争英雄建立的。
It's important to me that people not label those who die by suicide.
人们不该把那些自杀的人看成是懦夫，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父亲生前很勇敢，他参加二战，我想他只是被压垮了。
Came home and, you know, raised a family and I think he just got overwhelmed.
将近50年之后，他的生活又受到了震撼。
I lost my son in 2012. This is my
2012年，我失去了儿子。这是我最喜欢的皮特的照片，因为他微微笑了一下，很低调，但他有动人的蓝眼睛，他全神贯注，他在用爱看着世界。我想
，He's paying attention. He's looking at the world with love. I think.
每年有大约80万人自杀身亡，尝试自杀的人更多。世界卫生组织说，这说明每40秒就有一个人死亡。另外，自杀影响家庭、社会和社区。
The ripple effect is enormous.
连锁反应是巨大的，他的兄弟、女友、我自己、他父亲，得用好几年才能从中恢复过来。
It's a shock that takes years, to recover, to find, you know, footing again.
但是专家说，如果政府建立政策来防止酒精和药品滥用，使枪支更安全，减少自杀的恶名，向引起抑郁的疾病和患有抑郁症的人提供帮助，自杀是可以避免的。
Suicide is the ultimate stage four.
自杀是患严重精神疾病的病人4个阶段的最终阶段。坦白说，它也是许多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而没有精神疾病的人的最终阶段。
Chronic diseases as well too, who might not have had a mental illness.
If we think someone may be troubled,
如果我们觉得有人受到困扰，应该坦白地问他们是不是有自杀的念头。这不是轻松的对话，但比葬礼轻松许多。这是我对谈论自杀的希望和目的，这样人们就会知道自杀是可以避免的。
In speaking, you know, about suicide, so that people know that it is preventable.
维吉尼亚州小镇克劳福德山有一座书店，平淡无奇，和其他的书店相比，既没有舒适的座椅，也没有香浓的咖啡。不过就是这家小店经久不衰，秘诀很简单，就是为顾客提供他们想要的海量图书。让我们一起去走访雪兰多山谷的绿谷书室。
想到这里来很容易，沿着乡间公路一直开，跟着路标的导航就能够找到这些掩映在山坡上的大型仓库。在仓库中，顾客们拿着篮子，在摆满了书籍的桌子和货架间挑选着自己中意的图书，很多都是这里的老主顾。佐伊·道林格就是其中一位。
从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就来这里光顾了。在这里找到新书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因为在这儿你不能来了就说我今天要买新出的尼古拉斯·斯帕克斯，这里不是这么经营的，在这里你要自己寻找奇妙的宝藏。
而且这些宝藏还折价代估。
我此前看上一本好书，但是当时售价太贵了，25-26美元买本书对我来说太贵。我在这里发现这本书只卖5美元，我真的太激动了。在这里能淘到好书，促使我一直会过来看看还能淘到什么宝贝。
在这座由两座建筑组成、面积达2300平米的仓库中举行的绿谷书室，为读者带来了50万册新旧书籍。种类包罗万象，涵盖政治、宗教、科学、旅行、烹饪以及儿童书籍，你能想到的书籍种类在这里应有尽有。但书室不总是有那么大的规模。
我父母大约在46年前创建了这家书店。我父亲收集旧书，并且打算出售一些旧书。这里过去是个牲口棚，父母把里面的牛栏拆掉之后，在每一排都装上了书架。来这儿的顾客大都会买几本书，当时的生意很红火，当年的小店就这样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大店。
绿谷书室每年只开6次，一次只开3周，每次开市大约会吸引25000人前来参观，书室年收入约达200万美元。
我们以远低于零售价的价格进书，之后再以廉价的价格卖出。我们要将日常开销维持在低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高大上的建筑或是其他东西的原因。
全美各地的顾客以及远至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俄罗斯的顾客都来此参观购书。
我们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斯托，这次是全家出动，我们告诉其他家人他们一定要来这里的书室看看，于是我们就把他们都带来了。这里的书室让我家中每一位爱读书的人都找到了心仪的图书。
这里遵从一条简单的商业规矩，那就是给顾客他们想要的。尽管你或许听过电子设备终结纸质书籍的说法，但这里似乎有很多人只想翻开一本好书，偷得浮生半日闲。
节目最后，来自乡村音乐圣地田纳西纳什维尔的 Levi Hammond 不亏是音乐世家的后代，是美国乡村乐坛上炙手可热的歌手。多年来， Levi Hammond 和他的家人到非洲从事慈善事业，帮助种族大清洗中的受害者。他在访问卢旺达和乌干达之后创作了这首歌曲 Make It Love， 并且得到奥斯卡最佳电影插曲奖的提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Oh, make it love. Then we take the wrongs that we have made and change that song that wants to play. And let's just make it love, take each other's hands. And let's just make it love while we both still can. And let's just make it love, make it love.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正式开始发售，中国的苹果店门外早早就聚集了等待购买的人群。然而倒卖手机的黄牛表示，今年买苹果手机的人似乎比往年少了一些。下面请看报道。
苹果手机 iPhone 7周五在中国上市，北京和香港的苹果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苹果公司本月初在旧金山举行发布会，展示了最新的第七代 iPhone 手机，并宣布将于9月16日正式开始售卖。新款手机优化了照相功能，并将传统插线式耳机改为蓝牙无线耳机。相比于前几次的新手机发布，今年在香港的苹果店门口等候的人群规模小了一些。聚集在店门口倒卖手机的黄牛们也表示，人们对于最新款苹果手机的渴求减弱了，因此倒卖手机的加价幅度也小了。一位女士加价800港币从一位黄牛手中买到了 iPhone 7，这个加价额度相比前几年要便宜许多。
我听说实价是大概7200港币。
iPhone 7在中国的成功对于苹果公司非常重要，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给商业带来不小的压力。尽管从人们在网络上的讨论来看， iPhone 7可能不如 iPhone 6那样抢手，在北京的苹果店门口排队等候的果粉们依旧表示很期待最新款。
期待应该是很好的，因为都很期待 iPhone Plus 的那个双摄像头，再就是它的亮黑色吧，因为就是从那个苹果5开始就是没有像苹果4那种亮黑色，大家都是挺期待乔布斯那种亮黑色的，对四苹果4的就是那种期待。
也有人认为三星盖乐世 Note 7最近爆出的安全问题也使一些三星用户转而选择苹果手机。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吧，然后再加上三星 Note 7这个安全问题，然后可能很多想买那个三星的用户然后也会来买这个 iPhone 7。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周五宣布正式召回三星盖乐世 Note 7手机，称现已收到92起三星 Note 7手机电池过热的报告，其中26起牵涉人员烧伤，55起造成财务损失，例如汽车或车库火灾。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定少不了要逛逛博物馆。今年夏天，国家建筑博物馆别出心裁，在炎炎夏日里打造出一个清凉世界。今天的走进美国就带您去看一看。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卡拉。今天我们来到了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提到建筑博物馆，您可能会想，这不就是些图纸和模型，有什么好玩的呢？你可不要小看这一家博物馆，除了这一栋19世纪的建筑物本身，这里每年举办的夏季特别展览都是华盛顿最吸引人的活动之一。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您就知道了。
通体红砖，陶土装饰，建筑博物馆的设计并非华盛顿常见的古罗马风格，而是受到文艺复兴式宫殿的启发。今天这栋1887年建成的古老建筑内部是一番不一样的天地。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博物馆大厅内的冰山展，这是一片广阔的北极冰原，由纽约的菲尔德设计事务所设计。他们最出名的作品是将纽约一段废弃铁路改建成的高线公园。大概一年前，我们邀请他们来设计今年的夏季特展，冰山就是他们的创意。
进入最高的冰山，可以平视博物馆三层的高度。您看到的都是最基础的建筑材料，一层蓝色的丝网就像海平面一样，将冰山分为上下两层。形状各异的冰山是木梁结构，用聚碳酸酯板，也就是 PC 板覆盖。这种材料通常被用来建造温室，很轻，很坚固，非常有韧性，而且外观看起来也像冰一样。如此大规模的设计，布展过程只用了三周时间。
我们时间紧迫，所以必须慎重选择材料，材料必须要轻，容易制作，尺寸还不能太大，不然进不了门。我们看到的冰山都是三角形的 PC 板拼成的，这就是 建筑师想出的方案，他们设计了大小各异的三角形，并用三角形拼成冰山。
行走在冰山之间，我还学到了不少有关冰山的知识。您知道吗？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船难之后，国际上成立了冰山巡逻队，监测冰山动向，从此再也没有船只因撞击冰山而沉没。
Our largest single suspended iceberg, we call it the Bergy Bit.
这是最大的独立吊顶冰山，学名叫冰山块。这座冰山的组装方法和其他的不太一样，这块独立冰山的棱角更加突出。
海平面下的这一块也是靠天花板吊起来的吗？
是吊起来的，虽然底端接触地面，但冰山的重量是挂在天花板上的。上午阳光从东面的窗户照进来，非常漂亮。
冰山块周围满地的豆袋椅也是展览的点睛之笔，坐在上面发发呆，好像置身于海底世界。还有这两个纯白的冰滑梯，小朋友们在上面嬉笑玩耍，不亦乐乎。
我喜欢滑滑梯，我一直往下滑，太滑了，棒极了。
小朋友除了玩得开心，还在这里学到了有关冰山的知识。
冰山是水做的，它们只能待在北极，因为太热的话它们就化了。
玩累了，到零食站来一碗日本刨冰，新鲜的树莓，绵密的冰沙，浇上香甜的炼乳和草莓果酱，是不是很有夏天的感觉呢？
超级好吃。
来自巴尔的摩的露西特地来参观冰山展，他的父亲曾是上世纪70年代参与整修这座博物馆的建筑师之一。
这次展览超越了去年，我仿佛看到了泰坦尼克号驶来撞上冰山。身临其境很有意思，我喜欢丝网的设计，看起来像海一样。
露西的母亲已经87岁了，她亲眼见证了这一座博物馆的改变。
哦，变化很大，这些柱子原来不是金色的，大厅中间还有个喷泉，我很喜欢这些冰山，真是棒极了。
每周三晚上，这里还举办主题夜场活动，当夜幕降临，伴随着音乐、美食、灯光，仿佛置身于奇幻的极地。建筑博物馆大厅平时还用来举办音乐会、酒会等各类活动，从1885年开始，新总统的就职晚宴也都在这里举办。
And then we've wanted to continue with that. 这次展览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展示了我们的使命，呈现精湛的建筑工程技术和景观设计水平。
罗杰斯还告诉我，明年的夏季特展已经在筹划中了，但形式和主题是博物馆的机密。他说他很想看到设计师在大厅内建一栋房子，展览会不会就和这个创意类似呢？明年的夏天我们再来看看吧。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莫甘生卡拉首都华盛顿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这样一间学校，他们的学生不但多次亲眼见过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还出席过对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的欢迎仪式。这群见过大世面的孩子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的学校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个星期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所学校的校长。
马昆塔在华盛顿市这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当校长快7年了。
交一个好朋友，交到一个好朋友，心的里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当人们来到这里，他们以为学校里会都是中国人，尤其是以为我会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就是未来的样子，大家在一起学习这个世界上最多人说的语言，这种交流是很棒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美之间距离实际是多么的近。
你好，我的名字是彭建昌。
我们有差不多数量的非洲裔学生和白人学生，我们有两种族裔的混血学生，还有少数亚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学生家庭的经济背景也很多元。我们学校反映华盛顿市的人口多样性，这和大部分华盛顿市的学校不同。
学前3岁和4岁的孩子们是全中文沉浸式学习，主课老师们的母语是中文，
今天是晴朗，
课堂内外也全部用中文。
With the comprehension, is it the focus question?
来育婴之前，马昆塔致力于在他任教多年的费尔法克斯郡小学建立中文课堂。
我说的中文真不好 ，I speak horrible Chinese，
但我看到了沉浸式教学的好处。看到了我们的学生很好的同时学习两种语言。
马昆塔的3个孩子都在育婴学校上学。采访中，我们巧遇他的女儿和他的2位同学。
我很喜欢我的老师。
他们所在的幼儿园及小学部是中英交叉沉浸教学，今天用英文学习，但是昨天是中文。同样是5年级的风力课，喜欢学中文还有特别的原因。
对，我在一个星期五，和我的5年级的同学，
有很多的人在照片
和看习近平和 Barack Obama。
我很高兴，我喜欢看他，
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大世面，但老师对这类活动的意义可能总结得更到位。
正巧我们5年级的孩子们那个时候正在学习战争和冲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谈到了我们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两国一道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
那么双语学习会不会太难？
你知道孩子的大脑有学习不同语言的能力，我们在打基础，越早越好。
高佳爱从幼儿园起就在育英上学。
我觉得是很好，因为有人说中文，我可以和他们说话。
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一直是一级学校。在华盛顿，这就意味着我们学生的英语考试分数高到足以说，尽管一半课程是由中文教授的，我们孩子的学习成绩依然十分出色。
到底谁才能到育英读书呢？
育英是公立特殊学校，学生通过乐透抽签入学，所以完全不需要竞争。
但是每年上千名儿童申请入学，学校容量有限，去年只能录取76名幸运儿。
所有老师的聚会上，他非常搞笑的，有时候他会做一个很好玩的、很好玩的事情。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意思的小孩。
This is my friend.
Hello.
养育3个孩子，同时管理这500多人的学校，马昆塔是如何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呢？
当然得有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后援，还有很乖的孩子。
VOA 卫视西西于木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拉基伦先生是巴尔的摩的明星，自从2014年被安装到巴尔的摩的港口之后，他已经收集了来自琼斯河的超过420吨的垃圾。在成功之外，他还是史上最受欢迎的收垃圾的机器。发明者说，他们将把拉基伦先生建立在世界各地。下面请看报道。
拉基伦先生在网上有10000个粉丝。首先，他热爱巴尔的摩；其次，他幽默风趣，喜欢流行文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I'm the director of the Healthy Harbor Initiative at the Waterfront Partnership of Baltimore.
我是巴尔的摩健康港湾计划的主管。2009年时，首相公司想到了一个非常有野心的计划，就是在2020年时，让人们能在巴尔的摩港安全的游泳和捕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应用一些新技术，于是我们找到了约翰·凯利特，也就是拉基伦的发明者。
真是好天气，港湾里我最爱的部分呢，我也不知道，我都很喜欢。
In college and in graduate school, I studied environmental science. I used to come across the river every day, and every day I'd hear the tourists say the same thing. Oh, this harbor's disgusting. And so I actually called the city and I said, you know,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大学时，我的专业是环境科学。以前我天天经过河边，都会听到游客嗤之以鼻，说啊，这港湾好恶心。然后我给城市管理局打了电话，提议应该做点什么，还大家一个美丽的港湾。他们说我们欢迎各种建议，所以每天过河时我都在想，怎么样才能清除垃圾呢？后来我突然想到，是雨水和河流带来了垃圾，我们为什么不利用雨水再把垃圾带走呢？我在农场长大，见过一个跟这个相似的剪稻草的机器，所以这和我环境科学的背景结合起来，让我有了创作垃圾轮的点子。 巴尔的摩很幸运地拥有很多想要让他变好的人，而我也很幸运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Trash wheel sits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of the Jones Falls River.
垃圾轮坐落在琼斯河的入港口，下雨的时候，雨水会将街道、巷子里、停车场的垃圾一起冲刷到下游，汇聚到这里。所以，当垃圾被冲过来的时候，我们用水闸来引导垃圾进入传送带，然后小爪子把垃圾往前推，再让传送带把它们运送到高处，然后把垃圾倾倒在垃圾箱里。所有能量都靠垃圾轮先生自己提供，能量来自两方面，首先它来自于水流的冲击，当水流不够大的时候，我们就用太阳能，太阳能白天蓄电，这些电提供能量给抽水桶，抽水桶从河里取水冲到转轮上，促进转轮运转，最后所有垃圾都会被送到废物处理中心，焚烧之后转换成电力。
Waste Energy FacilityWhere the trash is incinerated and it becomes electricity.
So that first trash wheel cost us about 70.
我们花了大概75万美元来建造和安装第一个垃圾轮。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马里兰港务局，另一个是星群公司，也就是艾克斯隆公司的可持续资源部。
即使是80万美元，也几乎是能把垃圾从海港清除的最划算的方式了。
Because it's at the end of a river.
这是因为它在河的尽头，一旦垃圾进入开放的环境，那要再拾起来就事倍功半了。垃圾轮先生在过去2年时间内收集了超过420吨的垃圾，其中包括750万个烟头、25万个塑料瓶和35万个泡沫杯。
In Baltimore's Inner Harbor on a rainy day, standing on the water wheel. And, we installed the trash wheel in May of 2014. And around that same time, I had been talking a lot about it on social media, like on my Facebook page.
我们2014年5月安装了垃圾轮先生。那段时间我不断在脸书上提到他，而很多亲友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天下暴雨，我跑到垃圾轮先生里面拍了一段2分钟的小视频发到 YouTube 上，讲解他如何工作。一周后，这个视频得到了超过100万的点击量，那时我们才意识到人们对他很感兴趣。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上百万点击量的视频，又怎么将它转化为切实的关注度呢？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网络红人——垃圾轮先生。
Mr. Trash Wheel, an online persona.
Where would you go for a vacation?
Are you single?
Did you find my wallet?
Yeah, but all the money disappeared.
当我们做随便问环节的时候，只有我们四个人坐在一个会议室里疯狂回答网友提问。10分钟，我们就收到100个问题。
Yeah, I like when people ask simple questions like, if you were.
人们问垃圾轮先生很多问题，比如如果你可以成为另一种轮，你会选择什么轮？他回答说，我想要做一个摩天轮，晚上闪着紫色的光。垃圾轮先生的粉丝们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幽默的当地名人。他生日时，当地小学生会用垃圾做一个生日蛋糕，给他唱生日歌，然后我们把蛋糕放在传送带上，运到他的肚子里。
We actually send the trash wheel up his conveyor belt and into his gullet.
我想我们应该是目前为止史上最受欢迎的垃圾拦截器了。
I think it's great. It'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mean, we're all overwhelmed by this success.
这太成功了，我们都不敢相信，它变成了巴尔的摩的一道风景。我觉得很骄傲。我想不到有和它类似的东西能鼓励群众拍摄它收集垃圾的场景。这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Pictures of a piece of equipment that picks up trash. I mean, i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t's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This problem is not unique to Baltimore, but we've got projects in the plan.
这不是巴尔的摩独有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项目在进行中，包括在纽约、华盛顿、夏威夷、加州、巴拿马、巴西、印尼，还有很多很多地方。
Indonesia,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我觉得和亚当的合作天衣无缝，他们有他们的长项，我希望他们也看到我们的长项。我们很会收集垃圾，这我知道。
And we're good at picking up trash, I know that.
We like to say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put Mr. Trash Wheel on a diet.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垃圾轮先生节食，首先在上游就减少垃圾的产量。 毕竟最终我们是希望拉吉伦先生能退休颐享天年，可能听起来有点伤感，但是我们会保证巴尔的摩的其他城市以及整个美国东岸都能用到这项技术。可能有一天拉吉伦先生会退休到佛罗里达去，到时候我们会给他办一场隆重的退休欢送会，而我们希望这一天能在2020年之前到来。
美国之音陈欣、若坤，巴尔的摩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报告指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美国人口比例中从16%增加到23%。随着教区信徒的流失，不少教堂被闲置。在华盛顿市区，就有这么一间拥有上百年的历史教堂，在被荒废了20多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了美国首都艺术圈里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地方。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这个建筑有144岁，它曾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堂，后来在社区里变成荒废没落的一块，我们给它带来一些鲜艳的色彩。有点禁酒期地下酒吧的意思，因为你光看外面的样子猜不到里面是干什么的。我是伊恩·卡勒德，华盛顿盲酒鬼艺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艺术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可以打动每个人。
周六下午，一个名为甜蜜极乐的活动在盲酒鬼里渐入佳境。这个活动面向 LGBT 社群，邀请了8位表演艺术家、5名 DJ、5位画家、11位手工艺展商。
没有比这里更多彩的了，它非常非常独特，里面的艺术品也刚好是我们这个活动要找的感觉。
来参加活动的人当中，很多在以往并不会步入教堂。
我在华盛顿土生土长，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作为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接纳了80万新居民的城市，我认为这里绝对有好事发生。
我的名字是蒂安雅，我跟我妈丽莎合作的更多珠宝今天在这里展卖。我觉得这里很酷，说到宗教对我来说无所谓，与宗教信仰相比，我更追求精神信仰。宗教场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排斥和禁止，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性别中立卫生间的标志，在这样一个曾经是给人做礼拜的教堂里，这是我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认为这样很好，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空间来被再利用。
如你所说，这是一个教堂的空间，是社区的焦点，我们希望将对话交流继续下去，但只是加点更酷的元素罢了。
我的态度是，有越多能听到好音乐的地方越好，就这么简单。
可经营盲酒鬼并不像听好音乐那么简单。
As a non-profit, we still don't really have any...
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我们还没有盈余。说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这么多私人活动租赁业务。酒吧的收入可以帮我们自负盈亏，用来支付大楼的水电等等开销，因为我们所有公共活动都是免费的，还有我们所有的艺术展览，我们向公众开放的活动总是免费的。
眼接下来要为年底的改造工程募捐集资。
我认识一个住在这附近楼里的住户，以前他窗外是这样一个破败废弃的教堂，我们把它刷上五彩的颜色后，他现在卧室就有一个以盲酒鬼为主题的画作，这多美好。
VOA 卫视西西卡拉华盛顿采访报道。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月17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们将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播出时事大家谈，星期五则是观众最喜欢的焦点对话节目，另外还有星期天专注讨论两岸热点的海峡论坛。另外也欢迎早起的听众观众朋友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准时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新晨间节目《美国观察》，我们将为您介绍目前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各项议题。想要了解美国的方方面面，请准时锁定《美国观察》。另外，您还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和视频。我是李一华。节目最后，我们将带您一起来看看，在美国一些露天公共游泳池会在秋天来临之前的最后一天向狗狗开放。一起来看看人类最好的朋友戏水游泳的可爱画面。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